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休闲时光的时候又到了，我是莉亚。那么今天做客节目呢的是洛杉矶知名的演员张默 Zoe。 Zoe 你好。
Hello， 你好莉亚姐。
哎，好久不见 Zoe。
对呀。
对，因为你最近都比较忙哈，刚刚结束了这个舞台剧的演出。
对对，是的，刚刚结束了我们这个七个萝卜一个坑的话剧。
对，因为我差点说成那个一只螃蟹把
对，那不是咱俩一起演那个。
对对对对，
都是一个制作团队，没差。
对对对啊，那我们来聊一下哈，就是你的背景好不好 Zoe 啊？因为你来到美国以后就直接成为了一名演员了吗？还是说你是小时候就来的，还是在这里出生的呢？
对，我是在国内上了大学来的。我在国内是想音乐学院嘛，然后来了美国之后呢，也是要先攻克这个语言这一关，学习语言，然后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然后后面呢就人生规划呢就到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包括现在就是中断了美国的学业，但是以后有机会呢还是想继续完成。那其实我小时候呢也参加过一些这个影视剧的拍摄，但是在国内嘛，因为我本人是这个东北人。然后我相信您也听过一个那个乡村爱情，那个乡土情怀的电视剧。对，我小时候在里面客串过小的乡亲，但是是那种群演找不到人的那种了。对，
但是那是你的第一次触电的经历。
对，没错。
所以那之后你就变得就是非常想成为一名演员了吗？职业的专业的演员了吗？
因为其实我的性格，您跟我咱们私下也有了解，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中性，像小男孩比较调皮的那种。
对对对。
所以呢，我当时去演戏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玩啊，这里面的场景呀，你看做的这种道具啊，然后包括导演喊 NG 这么多人，然后又是灯光摄影，我就觉得对这个东西充满了向往和好奇。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也站在那个聚光灯下，我也演戏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内心一直对这个表演是有向往的。
那你后来来到美国以后，你攻读的是关于表演这方面的专业吗？
其实没有，家人还是想让我学会计，因为女生嘛，这样学会计可能比较安稳一点，对人生规划来说比较好。然后我最开始接触这个舞台剧呢，也是朋友介绍的，朋友推荐我去那个张导那个方圆剧坊去面试。然后当时面试的剧呢是叫《碧血黄花》，它是那种大型的历史剧。但当时我去面试的是里面男二的一个未婚妻，就是还没结婚，但结果这个男二就已经起义，就送他去上战场嘛，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节。那里面台词不是很多，但是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挑战的，因为第一次正式的登在舞台上面去演这个舞台剧是非常紧张的。而且我当时呢演这个未婚妻也是让我有一点小娇羞啊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台词说话的声音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小，但我自己不知道，我当时觉得哇，我站在舞台上好像全部人都在听我念这个台词。结果后来演完了发现后面的那些观众根本就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哦，
然后特别有趣的是，我当时演这个男二的未婚妻，还有一个剧里还有个其他的小角色，就演那个义和团起义的一个三个人之一，一个小团体，但是那种疯疯癫癫，然后有点做法事要起义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跟两个小帅哥一起演，因为当时就是我们三个的身形啊身高都特别搭，所以我们去演这个小团体。然后当时当着大家面做那些很夸张搞怪的动作，其实有点害羞。但结果其实表演的时候反而特别吸引观众，甚至比我演的未婚妻的那个角色还要讨喜。然后也很开心的是，当时这部剧呢是民国时期的嘛，所以我去自己买的很漂亮的那个戏服古装的那种风格，很漂亮，也特别喜欢那个装扮。对，就是这么结缘了。
所以你当时就是其实是一人演了两个角色啊，而且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角色，所以你后来的这个角色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向于更活泼啊，甚至是哈打引号的那种哈比较疯癫的那种角色呢？
对的对的，因为他其实刚开始导演对我不了解，他光看我的外形觉得哎，这个小女生演这个未婚妻不错。但后面呢其实把我挖掘到去演义和团的时候他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演员可能要这么用，要放在这儿来演才能释放出他全部的这个能量，才能打开。 所以我后面呢其实在洛杉矶也演了这个什么年少的林徽因呐、林黛玉啊也都有演，到后来我演那个黄导就是指导的那个曼珠沙华演里面那个疯女和孙悟空、一下就被我们这个七个萝卜导演 Morgan 和 Hank 给看中了，就把我抓来演七个萝卜一个坑的阿花了。他就说这个就是我的那个阿花，他这个女生居然敢演孙悟空，他一定可以演我的阿花。
所以就是在一个柔弱平静内向的这个外表下面，实际上有疯狂的心啊。那其实演员是不是这方面就是更加重要呢？也就是说他在舞台上和舞台下是两个人。
怎么说呢，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经验嘛，所以我这个台词说的就很烂，然后后面我就深刻体会到了一个演员他台词功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这个声音如果导致观众听不清楚，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对，尤其舞台
剧、你的整个舞台、对，整个舞台剧的这个表现力啊，包括你后面这些演法全部就是废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反正我本人是如果我一上台的时候马上就进入到角色里面，但其实我私底下的时候可能跟那个角色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乐趣，就你可以在戏里体验不同的人生嘛。
那你第一次表演的时候啊，当时就比如说台词这些问题，除了台词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呢？因为毕竟是新人演员嘛，尤其是在舞台上比较挑战啊，它跟这个拍戏还不太一样，因为拍戏如果是你错了吧，我们还可以再拍一条嘛，对不对？但是舞台上你可能就不能就你就必须是一条过。当时导演啊或者其他的演员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学到了些什么？
对的，这个呢因为当时我们排练呢是在一个小教室，前面有个镜子，所以每次走戏啊排练我其实是能瞄到镜子里面的，我就已经习惯了我是对着镜子在看我演戏。但结果其实真正上台彩排也好，真正上台的时候是有点傻眼，因为你整个那个空间跟你排练的教室是不一样的，前面没有镜子，前面都是观众，底下是观众的那种。所以我们刚开始彩排的时候导演就发现了我这个问题，因为是新人没有任何的经验嘛，然后我总是走位的时候可能屁股冲着观众了，然后可能就偏台了，然后可能就侧身了，这种有很多这样的问题，走位的一些问题，包括肢体形态的一些问题，有点放不开。导演说可能你觉得你这个动作已经够了，但台下观众可能看你根本就没有动，就动作一定要更夸张化。所以包括当时剧房里有很多前辈啊，然后他们也给我很多建议，然后导演也给我很多的这个指导耐心，所以慢慢的就有克服这个问题，就有好很多。
你当时演两个角色哈、是像台词除了这个声音小以外，那你在记忆方面是怎么样去下功夫呢？
因为他这两个角色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俩那个台词也是就是天差地别，所以当时就像您说的，我记台词的时候也挺困难的，因为你完全两个不是说两个相似的单词哈，我们就一起记住了顺带，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但是我第一个角色就未婚妻的角色和后面的角色他两个之间是有一些空档嘛，那个空档是别的章节在演，所以我就马上要赶快静下来，然后找到我的状态，然后去为下一个角色去做准备，就把第一个角色完全忘掉了，就只专注于当时的那个角色。
其实对于你当时是一个第一次接触舞台剧的演员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
对的，对的。
那导演也是非常信任你，说明你表现的还挺好的。
对的，对的，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然后就还挺成功的，所以后面才有后面的机会。
后面有很多的机会，那我们先为大家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和在洛杉矶的演员也是主持人的张默 Zoe 聊他的舞台人生。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洛杉矶的演员也是主持人张默 Zoe。 来Zoe， 我们又回到节目现场来了啊。
好，
就是你，所以你基本上是拍舞台剧拍的比较多。
对的，对的。
那就是第一次表演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觉得说更加热爱这个舞台剧这个艺术形式了？
对的，就是怎么说，没入坑之前没有太大的感觉，演完了之后我对这个舞台剧的热情就更强烈了，所以后面陆陆续续也演了好多。
那拍戏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呢？比如说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他们一定，尤其是导演，他们有些不同的要求吗？
对，那就我们最近这个七个萝卜来说，我们当时排练的时候它有舞蹈嘛，然后舞蹈呢其实为了这个效果，导演就一直想说，哎，这里改动作那里改动作，但其实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舞者，可能会需要花时间去记台词的同时还要记动作，然后我们动作可能不协调啊，包括撞到一起踩脚啊，这种小的事情都有发生。然后最逗的是，我们不是有接赞助商给他拍这个宣传视频嘛？然后导演呢，他的行程其实也很忙，然后他又没有提前告诉我们。然后有一天呢，我也是下了班，赶快就赶过去排练嘛，大家都是下班以后的时间去。然后就那种头发都冒烟了，上了一天班都很累的那种，然后就去了。去了好了，结果当天我们要给拍的就是蒂莱斯医美，是一个护肤的产品，然后他就有那种面膜啊什么，乳液那些。然后我就说，那就找其他画的美的这个美女，比如新南啊，他们亮亮去录就好了呀。然后就非要叫我一起去，然后我就着急啊，我说导演你也没提前说，我也没提前准备化个妆，然后我说又是给面膜产品录视频，那我说你想让我突出这个产品的什么功效吗？难道是副作用吗？
所以你当时的这个是不是让这个商家也害怕了一下？哦，我怎么找他？
对呀，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个没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
对，也那像你就是在跟别的演员合作，尤其是些老戏骨啊什么的，你看像你跟我们电台的田大哥都合作了好几部戏了，对不对？像他们是不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就说到田老师，他现在不在你旁边呢，可以说吧？
必须说，他今天一天都不在。
对，田老师，其实你知道他，他表面看起来是很冷的那种，就很酷，就感觉你好像没有说好一句话，他可能要就可能要骂你了，那种很凶的人。
有点凶。
但其实我跟他已经合作，可以说是合作好几部话剧了。他真的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就是外冷内热的。他拍戏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对于像我这种年轻演员来说，如果你不及时纠正我，我就一直按照我这个走就走偏了。就走的是错的，然后呢，每个人的习惯不同。田老师看完了以后呢，他会很安静的看我表演完这一段，然后等到我们下来休息的时候或者有空档的时候，他就马上过来说：“哎，张默，你这个地方你应该这么演，你把语速放慢，然后你这个台词这样说那样说。”哎，他就给你说这两句，你一下就感觉哎，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按照田老师指点的这个之后，我再一演，马上整个人演的也舒服了，然后整个大家看起来效果也都。就好了。然后田老师还开玩笑夸我说：“你这个是进步神速。”
就可造自采哈，这个点拨一下，基本上就比较明白了。
包括我们这次合作，不是还有那个方方老师、倪大红老师？包括倪大红老师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不是演那个剧里面，就是那个苏大强他人物的那个角色嘛，在那个剧里。所以大家排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忍不住的老感觉想要对上他剧里的那个角色。然后我有一场戏是跟倪老师对戏，然后他要推我的头嘛，就把我推很远。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没事儿，你别看我是女生，你别怕，你就该推该怎么演就怎么演。”然后老师就给我讲说，咱们俩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加这么一个小的这个对手戏，就很耐心的给我们讲戏，所以就真的很感谢这几位老师，包括方方老师也是不留任何保留的。你想他在这个行业已经50多年了，他一直能活跃在这个行业，肯定是有他自己的这个过人之处和他的一些演技上的一些东西。然后方方老师也是每次看到我们有演的不对，他马上就会说：“哎，你这个地方要这样演，就很怕我们这些小树长歪了。”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些前辈对我们的指点。
因为很难得有机会跟很多优秀的大牌的演员来合作哈，他们稍微点拨你一下下，纠正你一下下，可能就让你少走好久的弯路啊。
对对。比你自己去在那琢磨呀、反思啊，然后你还演得很别扭啊，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改进，他们真的就轻轻地推你一把，给你帮一下，就真的能帮我们好多。
所以就是经历了大概拍了多少部舞台剧了，从你刚刚开始到现在
有个6-7部了吧，差不多有个6-7部了，大大小小可能规格不一样，但基本上也有个6-7部了吧。
现在就是台词，就是你要是在说话的时候，最后一排还能听到吗？
那我相信是肯定能听到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要强嘛，我这个地方折过一次摔倒了，我肯定不想再在同一个问题上犯错误，所以我也下了很多的功夫。
嗯，
因为我本身自己不是也学这个主持人，但是我们主持的时候说话和舞台剧的那个台词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更有一些表现力和夸张。
对，
所以我有也花时间去琢磨了一下，然后自己跟自己比吧，也跟之前有进步，所以这次舞台剧我觉得我对自己台词这部分还是挺满意的。
成长了很多。
对
对，那因为他这个在舞台上他表演的时候说话有很多的情绪哈，所以他这个可能对台词的功力要求更加的就是更大更多一些些。那你在记台词方面，就是说你在演了这么多舞台戏当中哈，有些什么样的就好的这个方法哈，比如说记台词的方法呀，或者是一些表演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当然当然，因为我本身以前上学的时候嘛，就比如说背单词就是那种速记，瞄一眼然后赶快记住，然后回答完老师问题忘了，然后呢但是在舞台剧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情景在里面的，你演的这个角色是从一开始到结尾是整个一个故事贯穿嘛，就比如说我在里面演阿花，我一直都是阿花，所以它这些台词其实前后是有关联的，所以我刚开始试过死记硬背，就是我把这个台词念一遍，我再念一遍，我再念一遍，但我发现好，今天念完了关上剧本，我一会儿一打开一上台脑子一片空白，又忘了。所以后面呢我就跟导演说，我说可不可以有一些词我稍微改动一点点，就不改动词的大意，因为导演是台湾人嘛，那我可能东北人说话的习惯跟他那个剧本的就是语气助词啊不太一样，然后他说没问题啊，你只要不改变这个大意的情况下，你可以自己用你喜欢的方式舒服的方式去说。所以后面我就变成就是这个不是台词，这不是我在演戏，这就是我的故事，我现在是阿花，这就是我，如果我是阿花，我跟莉亚说话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我把自己完全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然后那些词就自然而然的就跟着我就进来了，而不是说我作为 Zoe 我要去强记阿花的台词，而是我把我自己让我自己相信我就是阿花，我现在就是阿花在讲话，然后这样就会容易很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带入哈。
对，
而且当演员也非常的不容易啊，你从这个角色你把自己先抛开，然后带入到这个角色，然后下一部戏呢你可能还没走出来，你可能还要继续演另外一个角色有时候有没有一种那种恍若在做梦的这种感觉？
有的有的，所以那次我们排练的时候我就正在排练，然后我突然阿花的台词我就不小心说成我另外一个戏那个孙悟空的台词了，然后全场就爆笑，然后我反应过来就导演忍不住笑了，然后我也笑了，但我觉得就是那一刻大家其实都很享受这个过程的，是挺好玩的。
所以整个就是拍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是处在一个非常享受，有没有说受挫折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哪个地方你觉得你应该演得更好那但是你
有的
有吗？
有的，太多了，因为我相信您可能也去看我们这个剧了吧，其他那个人物的角色他是从头到尾都是在他那个线里面，但我这个阿花呢就是断断续续，总是一会儿上来了一会儿又走了，一会儿换装又上来了，就是我演的这个阿花的角色在这个剧中又换了好几个角色，就我一会儿扮演消防员，一会儿扮演杀虫员，所以就有点断。所以我自己的那个方法带入的方法对我这个角色来说不太适用，所以我当时就很难，有点找不着状态，就因为我变来变去的这个情感我也不是说那种影后啊什么特别厉害那种，我就需要时间去来接受我又转变了一个角色。但当时呢导演也帮我讲他创造这个人物的角色的初心是什么，然后包括这些人物关系是什么，然后就慢慢的帮助我把这个转换变得更丝滑一些，就更接上了。
真的不容易哈。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要为大家稍做一个休息，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洛杉矶的演员也是主持人张默 Zoe 接着聊天，稍微休息一下。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做客节目的是洛杉矶的演员也是主持人 Zoe 张默那我们又回到节目现场这个 Zoe 你除了这个舞台剧拍的比较多以外，那你有没有再拍一些影视作品呢？
影视作品其实目前接触的比较少，目前没有太多，就是小时候拍的一些客串的这些。
所以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舞台剧上面啊。那
对
你有没有想说，就是在未来也去尝试一下，比如说电影啊、电视剧啊，甚至一些学生的这个微电影作品的拍摄呢？
对，这个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我目前没有机会嘛，但是我工作的这个关系，我接触这个行业很多。因为我现在卖的就是这种影视器材灯，所以我们会跟这个行业内的导演呐、制片人、灯光师啊、摄影师，我们都会有合作。包括我们去给他提供一些技术支持的时候，会就在那个片场会看他们剧组在拍。但当然了，我们提供的是说我们这个灯光你怎么使用这方面的，但是我会看到他们整个这个整个剧组的这么一个流程和拍摄过程。对，其实我是蛮喜欢的，也很感兴趣，所以如果以后真的有机会能涉足这方面，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的。
那你比如说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演员啊，然后你把他作为自己的偶像或者自己的目标，以后像他一样呢？
天哪，这个太多了，就是我特别喜欢能让我产生就是代入感强的演员，就是他们的表演非常的真实，让我觉得他不是在演，而就是真的在那发生。比如他哭能感染我去哭。那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个男演员就是那个阿如娜，就是那个反派角色。是，我就感觉他真的让人恨的，我看的时候就咬牙切齿，但反过来我就很佩服他。因为他把这个角色演到位了，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反应。那像国内的一些演员，比如说这个张译呀、胡歌这种，我都挺喜欢。然后女生的演员，比如说这个张曼玉啊、周迅、赵丽颖，我都是很喜欢他们这种非常出色的、代入感很强的这些演员。那还有一个韩国女星，我很欣赏的就是那个全智贤。所以我也其实以她为标榜，希望我自己以后也能像她一样演戏，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灵活，然后非常的真实，然后也深受大家喜爱。
那你喜欢看电影吗？平时
喜欢看啊，平时喜欢看电影。
那就喜欢的导演啊，什么作品啊，那些你都比如说欧美的比较多呢，还是国内的比较多呢，还是日韩的比较多？
其实主要会看中国的和这个欧美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那个导演，他就是那个克里斯托夫诺兰，他有一个就是作品我非常喜欢，就是那个盗梦空间。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这种就是跟梦境啊记忆啊、时间有关的这种主题，所以他的电影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叙事结构，而且他非常善于用这种时间、记忆、空间、梦境这种主题，就他那个《盗梦空间》，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了解，所以我就很喜欢。其实那个电影我也反复来回看了好几遍。对，
洛兰最早有一个什么《记忆碎片》好像也是类似于这样的。
对，
也是非常棒的一部电影。
对。那中国的这个导演，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周星驰
啊，
我很喜
欢
他的，对吧？对他的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就是充满了很多幽默，然后以及对人性的一种去洞察。就是他的电影给你的感觉，就是说不仅是让你看完了在那哈哈大笑，但其实你笑着笑着你会去思考。所以我觉得周星驰导演他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用那种很夸张的表演风格，还有很富有想象力的那种剧情，但他其实展现的都是生活中很普通、很小人物的那种成长的那种过程。所以这些角色通常给我的感觉就是很饱满，然后就是很有幽默感，然后又能让人去感同身受。就比如说他这些大话西游啊、功夫啊、就喜剧之王啊，都是对就是人生啊、梦想还有这些现实的一些探讨。但是就是他的这个导演的独特这个视角给你呈现了就是普通人是怎么在生活中遇到困境，然后还坚持自己的梦想。就因为我本身也是普通人，大家都是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你很轻松的，你就跟他产生了这个经历，产生了，对，就除了搞笑，他还给你了很深入骨髓的那种感动和共鸣，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非常喜欢他。所以我很热爱这个戏剧表演嘛，也很经常演这种搞笑的角色。所以我也是从周星驰的这个电影中学了很多，就不光是这个搞笑的这个技巧啊，就如何耍怪呀、搞笑，还有就是说如何在表演中能捕捉生活中一些细小的这个细微之处， 且就是他的电影让我明白了很多，就是说幽默和有深度有质感是可以并存的，就不是说啊我来搞笑了我就没有办法再讲一些深度的东西了。但其实我觉得用这种荒诞的喜剧手法表现人性，我觉得还是挺纯粹的一种方法，挺好的。
嗯，身上搞笑是不容易的哦。
对
对，让人笑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嗯，
嗯
对，那你就说到哈，你看了这么多周星驰的电影哈，然后的说到了搞笑和幽默，你是不是愿意为角色就是扮丑？完全 OK，
完全 OK。
嗯，
今年这个《七个萝卜》有一个小的插曲，当时我们在装道具的时候，因为道具很多嘛，然后呢，我们就不小心把那个假发，就是阿花的短头发那个假发给找不见了，就其实是不小心装错到别的角色的箱子里面了。但当时已经要演出当天进场要彩排的时候，就找不到那个假发，那所有的大家也很慌，导演我也很慌，就因为你整个的这个角色，你没有这个假发，你相当于这个造型就一下子就完全变了。
嗯，
然后说怎么办？说赶快去旁边的店买。我说没关系，你们去买，如果买不到就直接把我头发剪了。
哦，
然后导演和那个化妆师都傻掉了，就说这不是什么漂亮的那种造型哦，你这是要剪一个很短的那种，就是女生的那种很短，然后很那种。你懂吧，很250，
对，就是乱七八糟的这种短发。嗯，
因为您见过对吧，然后导演说你确定吗，然后那个造那个化妆师也很好，他说你不要吧不要吧，你把头发排上就好了，
这个牺牲太大，
你知道吗你如果一排上了的话，你整个跟那个形象是不符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说没关系，你们先去找吧，找不到最后我们一个方案就是直接剪掉，没关系，就我已经给他们放了这个定心丸。
嗯，
所以我真的也有想好，然后他们说啊你会不会后悔啊，剪完剪短，我说没关系啊，头发这个东西你不是说把我胳膊砍掉了对吧，你头发这个东西最后还会长出来，那眼下就你知道救场如救火，所以必须要去这么做。那后来很幸运的是工作人员不懈的努力找到了，不小心装到别的箱子里，所以这个危机就化解了。
嗯，但是你是做好了就是准备，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哈一个角色啊需要你甚至是像剃光头啊哈，或者是暴瘦啊或者暴胖啊这种，你都可以接受吗？
是像什么这种怎么说，就不是说影响我真正，比如说像我说你断个指啊或者怎么样这种的没关系，就是这些东西后面我可以再补救回来，或者说我头发可以再长出来，我可以再瘦回来，我可以再胖上去，这种没关系的，就只要能达到，如果真的说这个让我暴瘦或者暴胖是对这个角色是最好的一个诠释，那我就愿意去这么去做。
嗯，对，我就感觉到你就是要不疯魔不成活的那种精神已经来了这是一个
对对对，
这真的是一个好演员所要必备的一个这个条件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演员，他们为了表扬自己漂亮啊，甚至呢就是比如说他也扮演一个乞丐，他也只是在漂亮的脸上抹了一点黑色的烟灰而已对，就让人很跳戏。所以
对对，
嗯，所以你对这样的表演你又怎么看呢？
嗯，怎么说呢，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导演呐、啊，或者知名的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资格去点评人家，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讲，因为我平时也有看电影啊电视剧，那既然我是一个观众，我想我就有资格去讲这种观后感嘛。
嗯，
那你想如果观众花了这个时间来看你的这个演出，包括你整个这个剧本什么的，然后如果因为这些，在我眼里这些，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可能在我这儿我认为这是一种小事情，所以你要对得起你所有的剧组的工作人员，你的搭档演员，写这个剧本的编剧制片人等等，包括你要对得起你的观众。如果说你只是说啊我这个也不想牺牲，我那个也不想那样做，我不可以剪短我头发，我不可以把我画丑，那我觉得你最好要考虑一下你要不要演戏，要不要做演员，因为你去刻画的就是不同角色。如果你都没有说服自己成为那个角色，我请问你观众凭什么相信你就是那个角色，为什么要给你鼓掌，为什么要接受你，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吧，就像你说可能我对这方面比较执着，那可能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这仅代表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除了就是说为了自己的为了角色哈可以剪头发哈，但是就比如说你需要排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那正好跟你的家庭生活起了冲突啊，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来平衡呢？
其实这次排戏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白天都是上班呐、啊，然后有事情啊、嗯，都是下班了以后去。然后刚好我现在女儿4岁嘛，然后我也是带着她放学接上她，赶快就来。
嗯，
然后她在旁边也是弄一个小毯子给她，所以当时其实很抱歉，因为觉得有打扰到大家，因为小朋友在那儿嘛，我也以为她可能会闹啊，打断大家。但其实没想到她出奇的懂事，她也很支持我，然后她也很喜欢在那个排练的现场看大家去表演，包括她最后的时候，我们的舞蹈动作、我们的台词她都有记住。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看你家人对你的支持和理解吧。如果说你可能你的家人就完全不支持你这个事情，那你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闹得要就叫什么家破人亡那种，那你可能真的要考虑，就是你要不然就是说放弃你这个演员，要不然你是不是要放弃这个伴侣，这是非常大的决定了。但是还好我很幸运，我家人啊都亲朋好友都很支持我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也都很帮忙，所以我也很感恩，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遇到那么大的一个要抉择，所以就蛮感谢亲朋好友的。
嗯，
包括这次也是我演戏的时候有几天都是工作日嘛，那我就请假，然后呢我跟我老板老板娘讲了以后呢，他们也都非常支持，然后就请了不少的假，然后公司也是全部批假给我开绿灯，就非常支持我去，所以我也很感恩遇到这么好的老板，然后同事也很骄傲说，哎，我同事演话剧跟倪大红演戏什么什么的，就真的对挺感恩的。
对，也，但你除了平常除了表演哈，喜欢表演，琢磨表演，然后看一些影视剧以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爱好呢？
除了表演，我其他平时我还很喜欢打篮球。我知道我看您说打网球、
哦、
但我其实很喜欢打篮球。
嗯
然后呢去拍照啊，然后听听歌、
嗯、
而且我最重要的生活很喜欢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去看脱口秀、
嗯、
看那种喜剧小品，听相声，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事情。
嗯，
所以也是在这些因为给我灵感嘛。然后呢因为我现在女儿4岁嘛，然后我们现在最喜欢就是下班了或者周末了，我就带她去公园玩，因为美国很多这种公园是很漂亮的，然后也是免费的，然后你可以随便在那边玩，所以每次呢我都尽量选择不同的公园，然后就有不同的这种游乐设施啊，然后就玩的不一样的体验嘛。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公园命名成比如这个是 banana park， 这个是什么 park， 然后下次再想去的时候就讲那个名字去。那以前呢我去公园就是跟朋友去打篮球去了，所以现在去公园的时候就很艰难的，就是球场就在旁边，但是我没办法过去，我要陪小朋友在他的这个 playground 这边玩秋千玩滑梯。对，但是偶尔他也会陪我一起投投篮了，也算是从小培养吧。然后最近呢因为天太热了你知道吗，洛杉矶天太热了，然后我最近就找到了一个避暑的好方法，我就去大熊湖钓鱼，所以跟朋友一起去大熊湖钓鱼，就很享受那边湖边呐、啊，然后很安静、很自然的那种乐趣，就体验一下姜太公那种愿者上钩的乐趣。
哇哦，你学钓鱼哈，因为钓鱼和篮球啊就完全是两种，因为钓鱼是完全沉浸的哈、啊，是静下来的一个活动，那篮球是一直在跳的这种，那你怎么会突然一下就可以安静那么长时间呢？就等待那个对。
对，刚开始你知道就朋友说，哎，走太热了，我们去大熊湖湖边，然后找阴凉小小木屋，然后大家钓个鱼，可能晚上烧烤一下或者钓上鱼就吃了嘛。然后我说好去吧，正好也带我女儿去看看，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他们就说来呀、啊、我们都钓鱼，你来试试吧。我说我不钓，太无聊，就像您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而且还不用大声说话呀哈。
啊，对，然后你站起来走动啊什么，你小点声，然后你有可能在那一坐傻坐2个小时，一条鱼钓不上来，你知道吗？我说我不要。然后后来呢，他们就说，哎，他们要去那边什么弄小龙虾拍照什么，说你来那个握着这个鱼竿帮我们看一下。
嗯，
我说好吧，我就坐下了。结果握上鱼竿那一瞬间，我就看到那个鱼竿直直的在我眼前伸出去，然后它那个饵带着那个线就掉到湖中间嘛，啊，你完全看不到湖底下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有没有鱼过来，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咬钩，但你就静静的在那等。结果很幸运，真的有鱼上来了。然后我就很兴奋，然后把那个鱼弄上来，但他们都不在嘛。然后旁边的一些那个老外啊、老墨的朋友，一起钓鱼的那个钓鱼的爱好者，就来帮我把那个鱼拉上来。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在鱼上钩之前，你很平静的，可能就是发呆，没有想任何事情，但就很享受那个时间。然后突然，哎，鱼来了，给你一个惊喜，就那种反差的那种满足感还挺好的。
突然发现了有很多的哲学意味在里面啊，一开始的这种平静和空这个空洞，然后突然一下收获了大量的惊喜。对啊，
其实我在给您讲的时候就像朋友在聊天，我没有想这些，但可能吧，就是从生活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哲学吧，悟出来了。
好的，那我们是稍作休息，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我们在洛杉矶的演员也是主持人张默 Zoe 接着聊天。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莉亚，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滋味下午茶。那么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洛杉矶的主持人也是演员 Zoe 张默。啊，张默，你主持人哈，那你平常都会去主持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之前主持这种学校的艺术节，然后比如说这种几所高校联合的一个中秋晚会啊，然后包括主持一些商务的活动，像一些商会，江苏总商会成立，包括之前主持这个海外桃李杯的一个舞蹈比赛，就是他可能海选决赛类似于这种的，会接一些，也会接一些商务的吧。
对，好，就是一些活动哈，或者一些表演的这种主持啊。对，那这个经历会给你的表演，舞台表演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这里面有一个锻炼，能为我的舞台表演就是贡献一份力量的，就是即兴表演和即兴演出，对吧？因为您也是主持人，您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主持可能会有一些临场的一些状况啊，比如说嘉宾突然没来，然后或者什么什么设备他突然现在没法播放这个视频，然后可能需要我们拖延个两三分钟或者几十秒那种情况，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很体验你对这次活动准备的充不充足，你对所有的嘉宾呢、然后是否了解，你对后面的流程环节是否把握得很清晰，所以在这种突发情况下就锻炼了我一些临场即兴反应和一些即兴演讲的一个能力。那其实这个能力用到舞台剧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你演对手戏的那个演员他突然没说那句词儿，他加了一句别的，或者可能他忘词了，或者我自己忘词了，或者我自己说错词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在看着你，因为他跟这个演电视剧不一样嘛，你电视剧你可能就我小时候拍电视剧，我记着他那个导演就说啊 NG 咔再来一遍，然后可能再拍了好几次再过，然后包括他们可能后期这个剪辑师啊帮忙改一改就可以中间暂停，包括我去录一些广告也是啊，你可以先暂停，然后你调整一下情绪，调整一下你的这个表现力啊，觉得满意了为止，因为影视剧它可以有这个操作嘛。但你说舞台剧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临场应变能力啊。
对，他不能说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啊，我这句话我刚才没说好再说一次就不可能的。所以在主持人我训练的这个即兴的这个发挥临场的反应，就在我演员演舞台剧的时候真的是也是有很多的帮助，因为舞台剧它是每次都是不同的表现，像我们一共演两场嘛，有的时候一天演两场，然后它每一场你让我一模一样按照刚才演，我真的做不到。
对，
我没法做到，因为每一场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其实这个是我自己最大的乐趣所在，因为每一场它都是唯一的，没有办法复制，没有办法去复刻，就很特别，所以这种即兴的感觉也让我觉得舞台剧非常有趣，也很生动。
那你在舞台剧的表演当中，你的即兴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多吗？就说你会经常会有一些即兴的表现吗？
因为我这个人哈，平时在排练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没所有的这些情景啊，感觉都没到位的时候，我可能有点释放不出来。就是我还是按照我的剧本去走，按照我脑子里有预想，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应该笑，这个地方应该哭，我会有一些人物角色的动作、肢体语言的去设定。但其实我在走戏的时候、排戏的时候，就没办法百分百全放出来，可能就只是75%、65%。然后呢，包括导演也说你这个地方可以再夸张一点，我说是的，我知道，但是一定要我真的
登台了，
站在舞台上，然后说这个剧现在开始，大幕拉开了，我才能进入那个状态，才能发挥出100%甚至120%的能量出来，所以这也算是可能即兴大于这个吧，但也正是因为就是好几次的这个排练的基础，我才能有这个 就是去即兴的一个底子嘛，一个资本嘛。
所以就是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观众越多，掌声越激烈，你可能是更兴奋的那种，越兴奋的那种。
对，会比较有成就感吧。尤其是观众接受的时候，包括比如说我哭，我看着观众也哭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我就觉得就好像我做了一道菜，然后我调了一杯酒，然后我的朋友吃了喝了以后，他说好吃好喝，是这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哎，
对，
他们观众接纳了我的表演，接纳了我的这个演技的这个方法，所以就蛮开心的。
那在你们刚刚结束了这个表演以后，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接下来其实我们有讨论说这个剧大家反响挺好的，看要不要说那个巡演啊什么的。然后包括这个剧呢也结识到了一些朋友一些资源，然后可能后面也会接一些小的广告。但如果就像刚才说，如果真的有一些机会可以再演一些影视剧啊或者小短剧啊什么的，我也是很愿意去尝试的。
所以未来可期。
谢谢。
而且你也是的孩子也还很小哈，也是这个成立家庭也没有太长的时间，所以呢在同样有拥有幸福的家庭，然后呢也有非常自己热爱的事业哈，一步步都在朝美好的走向，所以也是祝福你张默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对的，因为之前我跟您一起演那个一个螃蟹爪七个，您演那个烧腊嘛。然后之前我说哇，我说这个人不愧是电视台主持人哈，他这个台词功底啊，声线的音质都很干净，都很利落。然后后面说，听说您是学那个国粹艺术的是吧？就学。就是豫剧啊，还是
戏曲的？对对，
戏曲的，对吧？我就说哦，怪不得这个底子打得好，
嗯，
然后身材也好，演技也在线，所以我们当时一起合作那个剧也真的是反响蛮好的。所以就像以后有机会啊，还希望大家一起演戏，大家洛杉矶这些喜欢那个演戏的朋友们，青年演员们，大家都能一起有更好的作品。
谢谢你啊，这还最后还夸了我这么多。非常感谢哈，洛杉矶的这个演员也是主持人的张默Zoe 做客我的节目。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希望你带着你的作品，然后带着你更多的这个丰富多彩的生活做客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邀请我，谢谢。
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好，下次见，拜拜。